十二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你住在悖逆的家中。”以色列是悖逆之家。我看到有很多的教会都用家来做名字哈，基督之家、传爱之家，很多的家。嗯，有人大概喜欢把教会说成像家一样比较温暖，这也很好。以色列是悖逆之家，他们有眼睛看不见，有耳朵听不见，因为他们是悖逆的，他们的心不对，所以他们看不到听不懂。这个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就有讲到，你们这百姓哈，第六章第九节，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懂得。这个话成为整个圣经里面最困难的一个经文之一了，就是神的预定。他们为什么听不见看不见？因为耶和华叫他们听不见看不见哈。不过我们在这里不去讲预定的部分，我们是在讲他人的现象，就是这些人一直有神的话，但是他们顽梗悖逆，他们听不到。那我们就看到上帝又出了一个，我们在以西结书已经看到算老招了，但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新鲜了。他们看不见听不见，所以呢，你就要用更强烈的动作让他们去看看，去听听，去想想。第三节，所以人子啊，你要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，在他们在白日当他们眼前从你所住的地方移到别处去，他们谁是悖逆之家，或者可以揣摩思想，你要在白日当他们眼前带出你的物件去，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，到了晚上你要在他们眼前亲自出去，像被掳的人出去一样，你要在他们眼前挖通了墙，从其中将物件带出去，到天黑时你要当他们的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，并要蒙住脸看不见地，因为我立你做以色列家的预兆，我就照着所吩咐的去行，白日带出我的物件，好像预备掳去使用的物件，到了晚上我用手挖通了墙，天黑的时候就当他们的眼前搭在肩头上带出去。次日早晨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以色列家就是那悖逆之家，岂不问你说你做什么呢？”哇，好辛苦啊！花这么多力气，就是这句话：“我要你使他们问你一句话，就你在干什么？为什么要使他们问呢？”因为今天如果你对以色列人说停啊停啊停啊，你们要被掳走，他们根本不听；停啊停啊，你们要悔改，他们根本不听；停啊停啊，要敬畏上帝啊，他们根本不听。现在就是以西结哈，让上帝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，就是你讲什么他都不听，所以就要用动作了。我们已经讲过要牺牲色相了，要让人懂了。好了，这里不是牺牲色相。这里呢，就是你讲你们要被掳了，要准备被掳了，城要亡了。事实上，准备被掳，城要，就是说你们要被掳走，这还不是重要。重要就是说，上帝的愤怒要临到你们，你们一定要亡了。他们都不听啊，耳边风，哪里有这种事？这个啊，到今天你也常常看到。譬如说，今天人说啊，主必再来，在电线杆上贴啊这些东西，我承认他们有做的可能不大当的地方，我不知道电线杆可不可以给人这样贴私人的东西啊，我不知道是，我想就算是合法，我相信不大合法，就算合法也的确会叫别人看的人有点被冒犯，我承认。但他们这些贴的弟兄姐妹，我觉得有个很好的心，他们不要人灭亡哦。他们不要人灭亡哦，他们可能有些质疑的成分，有些愚蠢的成分，但我觉得他们有个正确的成分，他们不要人灭亡，就跟人家讲。可是贴多了，谁都不想听，谁不想听？我们基督徒看到还很丢脸，哎，那不是我贴的哦，啊，耶稣不会再来哦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就像吃喝玩乐哦，我们还以他们贴的为耻。好，如果用到今天就是好了，贴也不行了，那。以西结，上帝只好说：“那 大家都不想听说我会来了，大家都不想听说你们会有大祸患了，都不想听啊，好吗？那就表演一下吧。那假如说我有一天，讲到明天要在信友堂讲到，或者今天在乙烯结束这里上课，我来的时候背了20公斤的行李，然后还推车后面拉了2个很大的行李，然后拉到这里要放这里，然后讲到的时候还背着。各位，不管人怎么打呼、怎么睡觉、怎么不专心，都说：“哎呦，牧师，怎么今天你讲道的时候，不是说，哎呦，你那条领带很好看哦？”很多人也是这样讲哦。哎，听到领带了，也是很遗憾。领带很好看，西装很好看。哎呀，牧师啊，你为什么今天要背一个包袱在你的背包上啊？哦，因为我听到神说，再过半小时可能就有大地震，台北都会毁灭了。我要把我的背包啊、什么行李啊、被窝啊都带着。等一下这里毁灭了，我还有个地方可以打地铺睡觉。哦，是这样啊。哦，哈哈，今天听了一个笑话。如果你不背背包讲的话，他们连听都不会听。他们根本那个耳朵啊，都已经就是听不进去了。我以前看过一个笑话，就是那个这个是很久以前的笑话，现在应该有新版本了。就是丈夫在吃饭的时候都不跟老婆讲话嘛。那么我们更早的时候是看报纸，现在可能看电视，现在可能打手机了啊，不知道。反正就是老婆讲什么，老婆说你那个汤里面有毒药，你那个菜里面有砒霜，我今天跟别的男人跑了，都不在听啊。那这里也是，你讲什么他都不听，他们是悖逆之家。所以你把他，你带着你的那些物件吧，不但带着物件，然后真的要像被掳的人一样，还要挖通了墙。各位，今天墙钢筋水泥的不太容易挖通，以前的墙是泥土的，所以可以挖通，小偷也可以挖墙进来。这里就是，如果用今天的来形容的话，我今天在讲道的时候带着一个大锤子，然后讲着讲着，我就拿着个大锤子对着墙，啪，敲个10下。各位，再怎么打瞌睡，再怎么睡觉。嘣！墙都把它敲出洞来了，大家总会问一下吧，牧师你在干什么？哦，你现在醒了啊，你在问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在做逃亡的准备。干嘛要逃亡？哦，加勒底人要来毁灭这个地方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哦，我们又听了一个笑话，他们终于听到了，因为别的时候讲，他们连听都不会听。现在有个动作。那悖逆之家终于会问一问你在做什么，说了以后他还是不会听了，但最起码那个信息传达出去了。这是关乎第10节，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这是关乎耶路撒冷的君王和他周围以色列全家的预表，这是关乎的。哎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觉得这跟我们有关系。在《生命记》第30章第15节，看哪，我今日将生与死，生与福，死与祸，陈明在你面前。第19节，我今日呼天唤地的跟你讲。那么，我不是在跟你讲跟你没有关系的事。这是跟你生命有关系的事，我在讲跟你生命有关的，不是跟你没有关的事情。哎呀，以色列人就不觉得这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弟兄姐妹，今天我承认我们牧师常讲的不好，讲的不对，有的时候也是，不是有的时候，大多数的时候常常越来越讲世俗的东西，所以世人也不想听。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从圣经上来看的话，各位，圣经讲的话比什么都更重要，比选举、比健康、比什么都更重要，因为这是关乎你生命的事。 因为他们不听啊，所以不听，上帝就要用这种事情叫他们来听了。第11节，你要说我做你们的预兆，我怎样行，他们所遭遇的也必怎样，他们必被掳去，他们中间的君王也必在天黑的时候将物件搭在肩头上带出去，他们要挖通了墙从其中带出去，他必蒙住脸，眼看不见地，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，他必在我的网络中缠住，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巴比伦，他虽死在那里，却看不见那地，周围一切帮助他的和他所有的军队，我必分散四方，也要拔刀追赶他们。我将他们四散在列国，分散在列邦的时候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君王不听哈，白天危险，白天围城了，晚上就希望人家看不见的时候偷偷跑掉。但是呢，跑的时候他们根本是不清楚的，所以他们挖了墙的时候，其实也会被巴比伦的军队抓到。抓到最后会死在那个地方，死在那里，对，看不见那地。当然倒不是说他们真的看不见那个地，而是只是说整个以色列好像是完全昏了，完全昏迷了，什么都看不到。神拔刀追赶他们，当然不是神亲自拔刀追赶他们，而是神使用的其他的军队来拔刀追赶，也要把他们分在四散。分散的时候，他们会想到啊，我是耶和华。16节，我却要留下他们几个人，免得刀剑瘟疫饥荒使他们在所到的各国中。有人要得免这些东西啊，对不起，得免刀剑饥荒瘟疫，得免的原因是他们要去到各国述说他们一切可证的事，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这个是负面的，就是以色列有几个人可以不死，不死就是他要去传说，就要诉说，因为你到别的地方，人家一定要说嘛。你今天到美国去，海关一定要问你嘛，你为什么要到美国来？我来观光，我来什么？常常讲的都不实在。你为什么要来？那，你为什么要到巴比伦来？你怎么会到这里来？各位，你知道那些人要说什么？他们必须说，因为我们得罪了我们列祖的神。哦，你们怎么会得罪了？啊，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要一个个诉说，你要对他们讲，也有点像约瑟的哥哥要对约瑟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所有都要讲出来。当然他们最重要还是没有讲，他们讲有一个兄弟不见了，他们始终没有讲我们把我们的弟弟卖掉，不过他们最后悔改了倒也是好。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也有同样的情形，不过那是正面的。我们已经讲过，当教会被分散到各地的时候，他们在各地述说耶稣的真实。不过这也是很了不起，分散被掳的时候，你还有勇气跟人家讲，我们的神是真神。哎呀，你们被我们逼迫到这个地方，逃到这里来，你还敢说你的神是真神？是，我们说我们的神是真神。那当我们把神的作为讲出来的时候，最好的是我们讲出神的拯救和恩典，使别人悔改信耶稣。当然如果我们要讲出神的刑罚和公义是真实的，使他们信耶稣也很好，他们就知道耶和华是神。然后17节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吃饭必胆战，喝水必惶惶忧虑，你要对这地的百姓说，主耶和华论到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地的居民如此说，他们吃饭必忧虑，喝水必惊惶，因其中居住的众人所行强暴的事，这地必然荒废一无所有，所有居民的城邑必变为荒地，地也必成为荒废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好，这个这一点各位虽然我们大概也是一句就带过，不过这一句实在是我觉得很可怕哦。什么可怕？吃饭必胆战，喝水必惶惶忧虑。我相信这句话的描述今天越来越普遍了，忧郁症的人越来越多，我们吃喝睡都心慌了，都害怕。以色列人因为从来不甩上帝的话，不知道害怕，不知道担心， 神说你会担心的，那神说你会担心的，那我们没有想到，连先知为了要传递那个信息，他也必须这样。这我们也觉得真的先知很辛苦。当然我们相信他的忧郁不是突然的哈，喝水吃饭都要这么惊慌，惊慌还是一样啊，惊慌要把上帝的那个信息表达出来，你们将来要碰到的那个艰难表达出来。人家会说：“哎，你为什么这么吃饭这么担心啊？你将来也会这样。你为什么今天神经这么紧张？你将来也会这样。为什么我们会这样？因为我们都行了耶和华不喜悦的事。”好，21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在你们以色列地，怎么有这俗语说日子迟延，一切意象都落了空呢？”一切的意象都落了空了，也就是上帝的话没有实现。啊，这里他们会曲解上帝的话，他们会曲解，比如说他们喜欢的某些经文拿来用，哦，神说有平安，他们想要听到平安的时候，他们就说神会赐平安。当他们想要责备人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说，哦，神会赐祸患。反正就是人都会用上帝的话来给自己苟安的良心给安慰，或者是去攻击别人。那有的时候呢，说话呢是要让那些以色列不信上帝人讲话。有些人就说，我们今天不信是因为上帝所说的都没有实现。各位，不管是用某一节经文来合理化自己的罪行，或用某一节经文合理化自己平安的动作，或者用某一节经文来合理化自己对上帝的悖逆，总之他们都是悖逆的。现在他们要引一节经文，有一个俗语说一切的意象都落了空，就是上帝好像讲的呢都没有实现。各位，这个话我们也会讲哦，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讲神的话都没有实现啊，祝福也没有，咒诅也没有，神也没有处罚恶人，神也没有保护义人，我们都会讲。各位，我也会讲，我有时候也会觉得说，我有病祷告，怎么神没有医治呢？我有困难向神呼求，怎么神没有垂听呢？有的时候我说，神啊，你说你会刑罚恶人，怎么这些恶人还很嚣张呢？这都是我们会问的问题。所以这里这一句俗语说，一切的日子迟延，一切意象都落了空，在新约的时候也很多这样讲。主要来的日子在哪里呢？我们生活中好像都会有这些艰难哈。耶利米书第23章第9节开始讲，就是那些假先知。这些假先知呢，让耶利米非常的难过。这些假先知反正讲的呢都是虚假的话，让百姓走错，让他们行淫乱做假的事情。那么譬如说你看第16节，假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，你们不要听从他们的话，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，所说的意象是出于自己的心，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。出于自己的心，不出于耶和华的口。然后呢，他们在这假先知在这里讲的就是第17节，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，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，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，必没有灾祸临到你们。这个是说啊，没有灾祸会临到。那下面就讲到说，一定会临到的，你不可能躲到躲起来，让我看不到你，没有看到你的错误，没有看到你的罪恶。31节，耶和华说，那些先知用舌头说是耶和华说的，我必与他们反对。耶和华说，那些以梦幻为预言，又述说这梦，以谎言和惊夸使我百姓走错了路的，我必与他们反对。我没有打发他们，也没有吩咐他们，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。然后到后来耶利米说啊，不可以再说有耶和华的默示了，因为这些人都在说虚假的话。那 所以耶和华会忘记他们。39节，我必全然忘记你们，将你们和我所赐给你们的，并你们列祖的城撇弃了，又必使永远的凌辱和长久的羞耻临到你们，是不能忘记的。好，这个是以西结书第11章那里我以后所讲的哈，我要把你们，让你们被辱，让你们羞辱，让你们惶惶不安哈。你们以后如果要再讲说俗语说一切的迟言意象都落空了，那么我要让这些都实现。第23节，你要告诉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使这俗语止息，以色列中不再用这俗语。你却要对他们说，日子临近，一切的意象都必应验。各位，这句话还是可能是一个俗语，还是可能叫我们怀疑，因为一直到今天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还是在说主必再来，主必会审判，而大家不听的还是不听啊。不要说主必再来的事情，我们平常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被神的话提醒，一定要断开某些罪恶的行为的时候，我们还是不大听啊，我们还是觉得不会有这个事情的。各位，日子临近，不管是主再来的日子、主刑罚的日子、主施恩的日子，都临近，而且我们可以说，现在就是了，因为这是耶稣讲的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。对，最后的审判、最后的祝福是还没有到，但是就上帝的话已经实现，你可以说，从亚当夏娃得罪神的时候就开始了。吃的日子你必定死。那个时候，他们肉身没有死，其实已经在远离神了，已经在死亡当中了。一切的异象都会应验。24节，从此在以色列家中，必不再有虚假的异象和奉承的占卜。我耶和华所说的话必定成就，不再单言你们的悖逆之家。我所说的话必趁你们在世的时候成就。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又一次。即使是这样确实的话，也不一定照字面实现的。对，在世的日子成就，就以西结的听众来讲，他们是会看到的。但是也可能有人已经70老80了，听到以西结的话，马上死了，没有看到耶路撒冷的毁灭，不一定。当他说即使在世的时候，也不一定。但是我们就说大体上你说在世的时候成就是对的，而就神的话一定实现的话，即便在耶路撒冷王耶路撒冷毁坏那些人已经死的人而言的话，我们会说在他身上还是成就了，因为他也经历过上帝的话对他的提醒，那些慌张那些害怕也会临到他的身上的。26节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以色列的家人说，他们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，所说的预言是指着极远的时候，所以你要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的，我所说的必定成就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好，我们只有求主帮助我们。哎呀，如果是真的，那也是好久好久以后的。如果说主耶稣会来，那也是好久好久以后的。我还是希望我们每个人相信主讲的话，每一句都是真实的。那个时间是多久以后，我们真的不知道，但是我们都把它当作是真的。怎么样来理解它？我们就圣灵来光照我们吧，就是真实的、可靠的，是极远的，也是极近的。主耶稣要再来，可能真的好像很久，但你真的信靠主，现在主就在你的身上。你看，他的话不是临到了吗？他的话的临到不就是他自己的临到吗？